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今天来回顾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书信的开头。在那里保罗书写了一篇优美的三一的颂赞，所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来一同的思想我们的救恩的三一保证。我们来从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今天是三一主日，在西方教会的传统之中，在这一天我们宣告了亚他拿修信经。三一论是我们这些受造并且堕落的罪人的理性所无法透支的。我们今天刚刚经历过一场头脑的风暴，在读亚他拿修信经的时候，可能你们的脑筋开始有点打转了，对吧？开始在想这到底在说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因着这个原因去逃避，去思想上帝作为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这样的本质。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充分启示给我们的，而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没有任何一点是对我们没有帮助的、没有益处的。因此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对我们的灵魂极为有益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保罗这段激情澎湃的三一颂赞，来一同的思想我们这位三而一、一且三的上帝。我们要来思想的是我们的救恩的保证，我们救恩的确据不在乎我们自己，而恰恰在乎这位三一真神。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三位一体的上帝每一个位格对我们的救恩的保证。首先我们要来从第三到第六节来思想圣父对我们救恩的保证，是他的永恒的拣选。圣父对我们永恒的拣选。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上帝赐给我们许多属天的福气，而第四节说首先第一个保罗想到的这个属天的福气就是上帝的拣选。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保罗一想到上帝给你的祝福，他就想到这个。那今天基督徒，你们一想到上帝给你们的祝福，你们想到的是什么？你们想到的可能是身体健康，财源滚滚，这个明年这个股票大涨，对吧？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但是保罗一想到上帝的祝福， 他想到的首先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这是让保罗欣喜若狂的，为之高声颂赞的一个祝福。而今天很多的人会天生的会拒绝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这样的教义，今天让很多的基督徒很反感这样的教义，甚至有些教会会说，如果你相信上帝的拣选的教义，那么上帝是不值得你颂赞的，因为上帝不公平，上帝凭什么拣选你，不拣选另外一个人呢？上帝给每个人机会上天堂，你之所以没有上天堂，是因为你自己没有选上帝。这是很多今天的教会所教导的错误的教导，但是这并不是保罗所教导我们。保罗说，上帝的拣选的教义应当让我们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救恩的根基不是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上帝，而是上帝的自由来选择我们。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而今天你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能够来到教会，你能够宣告说我是耶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因为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所以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拣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发生的，在永恒当中。这是一句极其伟大极其奥秘的一句话。今天你看这些这个科学纪录片，你会看到很多科学家们费尽脑汁的去思想整个宇宙的诞生，对吧？他们想要用自己的理性去探究那个极其深邃奥秘的那个时刻，宇宙从一个基点大爆炸出来，所有的物质，今天你生活所看到的一切的现实都是从那儿开始的。但是你知道吗，使徒保罗带你进入到的是那个比今天最高超的头脑所能够探究的更深邃更奥秘的那个时间，就是在时间开始之前，在整个宇宙还没有诞生之时，在那个永恒的创立世界以前当中，在那里保罗告诉你，在上帝永恒的头脑当中，他所想到的是你，他所想到的是你。上帝已经在永恒当中拣选了你。上帝的拣选不是发生在时间里，不是发生在历史当中。今天有的时候人们会误解，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上帝拣选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的，对吧？比如说昨天上帝还没拣选你，到今天上帝改变心意了，他就拣选你了。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会祷告说，求上帝你改变心意来拣选他得救吧，对吧？这个初衷是好的，我们都希望我们身边的好朋友亲人，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但是很抱歉的是，这并不是上帝拣选这个工作的方式。上帝的拣选是在永恒当中，是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发生的。而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坏消息。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很糟糕，对吧？因为这个意味着上帝的改变不了主意了，对吧？我没有办法改变摇动上帝的手了，怎么办？我原本还以为我的祷告可以摇动上帝的拣选的手，上帝你拣选他吧，上帝求你改变心意吧。不，但是这的确是永恒的拣选是一个好消息。这告诉我们，我们救恩不会随着时间、空间和你的境况，包括你的感觉的改变而改变。今天，如果你已经信靠救主耶稣基督，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你的救主，那么这意味着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这一切的发生不是基于某些几率，不是基于上帝一时兴起所做出的行为，而是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的永恒当中就已经定好的救赎计划，是上帝的计划。这一切不会改变。父的拣选是你得到救恩的永恒的保证。而当上帝拣选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 他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因为他的拣选是在永恒当中发生的。那你说，那我怎么能够为我的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祷告呢？你依旧可以祷告，对不对？你依旧可以祷告，而你为他们祷告的这件事情，或许就恰恰是上帝彰显他永恒拣选的旨意的方式。上帝就借着你的祷告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工作。你的祷告没有摇动上帝的永恒的拣选的手，是上帝的手在摇动着你的祷告，来推动着你的祷告。因此，这是我们的救恩在永恒当中圣父所赐给我们的保证，就是他拣选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使我们得救。那有些人会想说，哦，这个拣选的教义，这些加尔文主义者，这些改革宗人士，他们一提到拣选，对吧，之后这个拣选之后就会让人为所欲为了，对不对？反正上帝已经拣选你了，反正上帝预定你得救了，你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对吧？你可以想怎么样怎么样，想怎么玩怎么玩。但是保罗否定了这一点，他在这句经文里说，正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干嘛？使我们为所欲为吗？使我们胡作非为吗？使我们什么？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父的拣选不会使一个人放荡，想干嘛干嘛。父的拣选会使一个人愿意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愿意成为洁净的无有瑕疵的人。而上帝的拣选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第五节告诉我们，他拣选的他也收养成为他的儿女，因着爱我们，又照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本是可怒之子，今天我们听到了，我们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但是因着上帝的拣选，他收养我们，他使我们成为，不仅成为得救的人而已，他把我们的距离拉得很近，他说，我要收养你成为我的儿女，成为我的后嗣。你知道成为儿女是什么意思吗？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什么意思？不只是你可以在上帝这个大腿上撒娇，对吧？撒娇打滚是吧？不是，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意思是你可以继承上帝的产业，这是收养的目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不仅仅是关系层面上的。收养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律意义上的一个词。你在古代的世界，一个人想要，为什么要去收养？不是今天很多人收养孩子是因为，哎呀，这个孩子好可爱呀，对吧？看到他的照片，然后跟他建立一下个人的感情，然后把他纳入在家中，好要让我让我感受到这个，让他感受到我的爱，让我感受到他的爱等等。那这是很多今天浪漫主义的收养的方式，但是在古代世界没有人这样收养。在保罗写作的时候，收养的唯一几乎是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自己的产业有人继承。你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你收养。或者你的孩子不争气，管理不好你的产业，所以你收养一个争气的，对吧？然后为你继承产业。所以当保罗说上帝收养我们成为儿女的时候，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我们如今与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同为后嗣，同为继承人。来继承什么？继承上帝的产业。什么是上帝的产业？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说，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乃是整个世界。我经常提到这句话，可能你听我讲到听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王一牧师翻来覆去就会用那几个经文，对吧？但这经文非常重要，这经文太重要了。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是整个世界，因为上帝收养 亚伯拉罕的后裔做他的后裔，继承他的产业。这一切为了，第六节说，为了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救恩的最首要的保障，是那位永恒的父上帝在永恒当中拣选我们，而且已经收养我们成为儿女，来继承他永恒的国度。所以你的救恩是可以有保证的。所以今天你不用担心说，哦，我前两天刚信主，对吧？我这辈子到底能不能最后得救到底？上帝到底在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能不能接纳我？我能不能进入到上帝永恒的国度？你能，你能。因为你说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能够坚持到底吗？不是，因为上帝在创立世界的时候拣选了你，他已经收养你来继承这个永恒的产业。那接下来从讲完了父的拣选，接下来从第七节开始，保罗开始转向了子的工作。圣父在永恒中的拣选是借着圣子上帝成就在历史当中的。父在永恒当中拣选，但是这个救恩怎么彰显呢？怎么在历史当中彰显呢？是借着子在十字架上来成就的救恩。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第七节说，我们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都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保罗在这里面用救赎这个字 redeem， 这个词指的是把一个人从奴隶市场买过来的意思。救赎意味着被救赎的人在被赎之前是在一个奴隶的身份当中，他原来是个奴隶，所以他才需要被赎出来。一个自由的人不需要被赎。而保罗使用这个词所反映的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个场景，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因此保罗并不是在谈什么原创性的新概念，而是延续旧约里面已经阐述的画面。旧约当中的出埃及就是在向我们宣讲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工作。那么我们是被什么奴役着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亚当里，我们在被罪奴役着，我们是在被我们的罪奴役着。我们今天，对，我们是伏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统治之下，我们顺服着我们内心当中悖逆的邪灵，这是我们的奴役。而这个奴役是会让你感到很快乐的，会让你觉得特别自由的，会让你觉得特别爽的，因为这个邪恶的悖逆的这个统治者让你所做的就是顺服你自己，顺服今生的风俗，顺服你自己的意志，是吧？这是魔鬼起初在伊甸园里面对夏娃所说的。你看，你多喜欢那个，你多喜欢那个果子，摘下来吧，你想要它，你可以拥有它，啊，顺服你的意志，而你越顺服你的意志，你就离上帝越远。就像我们今天祷告里面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叫我们越来越舍弃我们自己的意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志是邪恶的，愿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意志。所以我们被什么奴役呢？我们被那个邪恶的罪来奴役着，而基督来，保罗说，来救赎我们，脱离这个辖制，脱离这个看似自由的辖制。他用什么救赎呢？保罗说，用他的血。再一次，这都是出埃及的语言。还记得曾经上帝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方式，就是用羊羔的血涂抹在他们的门框上。当他们的门上被抹了血之后，审判灭命的天使来审判的时候，就怎么样？越过去，就不去进去击杀这家的长子，就不再追讨他们的罪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的是，那个真正能够免于上帝末日审判的是那位上帝羔羊的血。这位上帝的羔羊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施洗约翰，当耶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看哪， 这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而耶稣如何除去世人的罪孽？耶稣在哪里撒下他的宝血？耶稣在哥哥他上。耶稣如同将宰的羊羔被牵到了哥哥他，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被扎，为我们流出了他的宝血。而耶稣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叫我们的罪孽被除去，他使我们的过犯在上帝的面前得以被赦免。因此我们看到子上帝，圣子上帝，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为我们的救恩做了什么保证？如果说父的保证是他在永恒当中拣选我们，那么子为我们的保证是什么？子为我们的保证是说，他用他的宝血已经赎了我们，他已经付上了代价，他已经付上了赎价。我们救恩之所以能够确定，能够有保障，不是我们为了上帝做了什么，不是我们为上帝做出了什么牺牲。到时候你去天堂大门口的吧，那个天使问你，你凭什么要进天堂对吧？你对上帝所说的并不是说，主啊，你看我今生为你牺牲了多少，我为你抛头颅洒热血，我为你牺牲了我所有的一切对吧？那天使说wrong answer 啊，一个叉哒，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说。你说不是我为上帝做了什么，不是我为上帝牺牲了我自己什么，而是我的神为我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是我的主耶稣，他已经为我牺牲了他自己，他为我流出了宝血，因此我可以确定我可以进来，我可以免去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因为在我的门框上有耶稣基督的血抹在那里。而耶稣的血是足够的，耶稣的血是足够的。我们的救恩不是耶稣做了他那部分，然后我来凑我这一半儿。耶稣的宝血的救恩是充足的，所以第八节说，这恩典是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充充足足的。而耶稣的救赎工作是如此的伟大，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定睛在我们自己的得救的这件事情，个人得救这件事情，个人上天堂对吧？只要我上天堂都行对吧？其他人下地狱我都不管了是吧？全世界下地狱的我都不管了，只要我上天堂就行。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远远超过于我们个人的救恩。第十节说，耶稣基督要拯救的是什么呢？要在日子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基督的工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是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因此基督的工作是一个宇宙性的工作，是一个极其宏大的救赎的计划。圣子基督的工作不仅恢复了我们与上帝的个人关系，而且他也恢复了整个受造界与上帝的关系。那个将是整个宇宙的终点，是那个新的创造。而我们被基督救赎，使我们得以有份于那个新的创造，成为新创造初熟的果子。所以这是圣子上帝给我们的保证，他已经为我们流出了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救恩的客观的保障。父上帝永恒的拣选，然后子上帝在历史当中撒出的宝血，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圣灵上帝给我们的保障，就是他刻印在我们心中的印记。最后到第十三到第十四节，保罗说，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不仅有永恒当中的保障，有历史当中客观的十字架的保障，我们也有在我们心中主观的刻在我们生命里的圣灵的保障。保罗用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们领受了圣灵为印记或者印章。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印章都是代表着法律意义上的 真实性和可信性的一个证据，对吧？今天你要去办什么政府的官方的文件，你说政府这个都会在上面刻上一个官印，对吧？一个印章，对吧？你要去什么外交部啊，什么公证局啊，他会给你刻上这么一个印章，这个印章表明这份文件是真实的，这份文件是可信的，不是伪造的，对不对？你房产证上如果没有刻上章，对吧？你房产证不好使，对吧？所以当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保罗说我们领受了一个印章刻在我们的生命里，你被印上印了。而且启示录里面有一群人是印上了兽印，但是在这里面保罗说你们领受了圣灵的印章，印在你们身上的是圣灵，表明什么？表明上帝在官方的正式的宣布，这是我的百姓，这是我的产业，这是我的，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魔鬼撒旦，不属于兽，这是我的。而这圣灵的印记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一方面从内在的层面上来说，你看不见这个圣灵的印章，对吧？你说我找一找圣灵的印章在哪儿呢，对吧？是不是半夜睡觉的时候这里头上会显出圣灵两个字，对吧？今天看到很多这种神秘主义者在探究到底这个666到底是什么，到处找芯片，那么刻在什么地方，哪有666，对吧？你是找圣灵的印记，你找不到，它是一个非物理性的概念。从内在的层面上来说，这指的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印记，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可以看见的是什么？你可以看见的是圣灵外在的印证是什么？就是圣礼，也就是今天在新约教会里面向你们施行的洗礼。这外在的印记在旧约的时期是以割礼的形式出现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领受割礼做他因信称义的印章印记。而这个割礼在新约的时期，虽然圣灵内在的工作并没有改变，但是圣灵外在赐下的圣礼的印记改变了，从割礼变为了洗礼。借着外在可见的洗礼，圣灵内在的洁净工作被外显出来。保罗说我们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这就是洗礼的含义。洗礼标记了上帝的百姓，外在的标记，当然这个外在的标记并不100%的完全与内在的标记相呼应，有的人领受了外在的标记但是没有内在圣灵的印记是可能的，但是一般来讲外在的标记和内在的标记是彼此呼应的。而圣灵的印记不仅仅是上帝标记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产业。圣灵，保罗第14节又说还有另外一个功能，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保罗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圣灵不仅仅是上帝的印记，而且是我们的凭据。你知道什么是凭据吗？凭据就是白条，凭据就是证据。凭据是指对未来承诺的事情的一个保证。凭据是说上帝在给我们一个保证。上帝给我们的保证，这个圣灵的功能是这样。保罗刚刚说圣灵是上帝印在我们里面的印章，因此上帝可以宣告，对这个世界宣告说，看哪，这是我的子民，这些人是属于我的。而现在保罗说圣灵是上帝给我们的凭据，是使我们可以拿着圣灵对上帝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因此圣灵是连接我们与上帝之间彼此承诺的保证。这凭据是指向什么？指向神之民被赎的日子，也就是指的我们在新创造来临的时候，我们身体复活的日子。而圣灵之所以是这个身体复活的凭据，是因为 圣灵曾经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而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因此保罗说，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那灵使你们的身体复活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圣灵是上帝，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因为圣灵已经在基督的复活当中向我们证明了他要做什么，他要对我们做什么，他要使我们的身体复活。而将来那一天，我们不仅要身体复活，而且我们要活在那个复活的宇宙当中。到那一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将伏在基督的脚下，旧的天地将要被废去，将要被火焚烧，一切有形质的将要被融化，一切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而接下来上帝要造一个新的天，一个新的地，物质性的，就像耶稣的复活的身体是物质性的，上帝要造一个新的身体给我们，来继承那个新的创造，而叫我们永远的与他同在。他要说，看哪，这是我的百姓，而我们也要在那个复活的身体当中对我们的神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所素来等候的。因此我们可以借着圣灵自信地说，上帝是我们的，这位三一真神是我们的，救恩是我们的，复活是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是我们的，上帝永恒的国度是我们的。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最神圣的三一主日，我们借着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段三一的颂赞，思想了这极其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我们的救恩真正的保证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那位三一真神。尽管我们无法透支上帝的崇高，尽管我们无法理解他的本质，但是上帝借着他的启示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真实的样子。这位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他来保证了我们的救恩，也是我们心所信和所爱的。愿今天我们能够安息在这位三一真神的救恩之中，向他发出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如同保罗一样。你看到保罗每一次结束思想到圣父为我们救恩所做的保证的时候，圣子为我们救恩所做的保证的时候，圣灵为我们救恩所做的保证的时候，每一次的结尾保罗都会说这样一句话，保罗都会说，愿他的恩典得到称赞，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而这也将是整个宇宙将来有一天要做的，就是在这位三一上帝面前永永远远的颂赞他，称赞他，直到永远。所以也愿我们今天加入到那个永恒的颂赞当中，来颂赞我们的三一真神。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那今天借着保罗的这段三一的颂赞，让我们思想主啊，你为我们救恩所提供的保证，如你父神在永恒当中拣选我们，你那位圣子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进入到这个世界，进入历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而你这位圣灵上帝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刻印在我们的生命里，做上帝的印记，做我们的凭据，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高天之上，与天君天使一同的颂赞。主啊，我们愿你的荣耀，你的恩典得到一切的颂赞，愿你的荣耀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彰显，使我们能够加入到那个永恒的赞美当中。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喂养我们软弱的信心，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礼，好叫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